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经本第263页。今天我们补上个星期遗漏了一小段啊，遗漏了一小段。林总，谢谢林总干事，他告诉我，就是从这个263页经文第五行啊，华海言下大悟这一小段，我们请看经文。华海言下大悟，以记赞曰：记心原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这个华海禅师他问六祖大师什么是记心记佛，经过六祖大师开示以后，他忽然悟了这一念心，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原来是佛，不假外求的，不需要透过观空离相或者是用一种能所相对待的这种方法，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啊。我们讲的，我常跟大家讲的，就是悟这一念心，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，直下会起这一念心。所以记心原是佛啊，因为这一念心就是佛啊，不悟而自屈啊。以前不悟记心记佛，在外面去找佛找法啊，找希望能够成佛，原来自心就是佛啊，只是因为自己的迷惑颠倒不能证得而已啊。所以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啊，我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就是慧啊。前面讲的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啊，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。你看我们一接触外层境界，一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像我现在在讲，诸位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我声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声音没有意义的，是你们有这一念心，一接触了了分明，所以即心明慧啊。但是由于我们的取舍分别，它就变成了事了。如果你不取舍不分别，用你的自信的造性，那就是佛啊。如果你用一有取舍分别，你就把这个造性的这个智慧转成了我们的事了。所以事字本来是一件事，就在你取向不取向而已啊，动不动心而已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教我们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如果你患得患失，住有住无，这样所生出来的见地啊，那就是四心。如果你无所住，随顺你清净心的妙用，那就是佛智啊。所以这个我智定慧因，即心明慧啊，即佛乃定啊。但是我们要怎样能够把我们这个即心明慧的这个佛慧开发出来了，那就要以定来开化它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譬如像水，水它本来就能够造的，水它能够现境界，能够造空中的倒影，但是呢它有波浪它就不能现了。如果这个波浪很大，那一点影子也现不出来。如果这个波浪很小，那你可以看出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这个影像。那我们凡夫就如同我们这个心海啊，像那个海浪一样，一波接一波，根本就不能现智慧的妙用啊。那二圣人他这个心海有一点点波浪，一点点而已，可以现得出来，但是现出这个智慧的妙用偏离空。所以二圣人虽然未开佛的智慧，但是他有正觉位，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，但是佛智还没有开。等到你心接近平了，像那破根本无明的法身大士，他的心念就接近平了啊，但是还不是完全平，还接近平了，那现在就接近佛的智慧了，跟佛的智慧相应了。那佛是什么？这心念完全止息的平静，一点风都没有，我们讲无明风，无明风全部止息了， 啊，真的叫风平浪静，那空中的倒影全部显现出来啊。所以啊，六祖大师在前面定慧一体说得很清楚，定则慧之体，慧则定之用，定慧就是我们自己心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所以我们虽然了解我们这一心是定慧一体，但是我们随着我们的俱生无明跟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，跟着分别法执以及分别我执迷惑颠倒这么久，怎么办呢？这些习气太重了。所以明明知道性德是本具的，但是我们要借着修德才能够把性德显现出来。那修德怎么修呢？就是双修离之物啊，止观双应，福慧双修啊。一面对境界要了了分明，这是观，但是呢不起攀缘心，止观双应，然后以这样慢慢慢慢对外层境界全都不染了，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，那你这一念心就从凡夫心转成佛心了。所以我常常教大家那五种观法，那个就是双修离之物啊，一则止，一则观，不能说只有止那看不清楚，那个就有定无慧了。那如果你看得很清楚，心念在那里乱，那就变成狂慧了，分别执着，凡夫的四字变冲了。所以一定要定慧等修啊，止观双应，以修德来显我们定慧一体的这种清净本性啊。那华海大师、华海禅师，他这是他开悟的记者，当然六祖大师啊，啊，一定会为他印证如是如是，只是这段经文没有写出来啊，所以他只是把六祖大师悟后的这个记者啊，这个他向六祖大师以这个记者做一个报告啊，我上个星期就漏到这一小段啊，现在把它补回去了，谢谢这个林总干事的提醒啊。那我们再翻过来第264页，我们今天从264页的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。答文既毁谢曰：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，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法达比丘，他到潮汐参学，但是自己执着他诵法华经已经3000遍了，或法华经光是诵这个法华经的经名就有无量功德哦。我上个星期就举日本的那个日莲宗，他们就是以诵法华经的经名为他们修行的功夫，就无量功德，何况他念法华经3000遍，他就自己觉得他功德很大，所以他顶礼六祖大师，头不至地啊。然后经六祖大师一番训诫以及为他一番开示以后，他豁然通达了，自己觉得哎呀惭愧惭愧，我不知道修行的真意啊，我却执着这个是无量的功德，在那里自以为是啊，原来啊我跟修行是背道而驰啊，心里觉得非常的忏悔，非常的惭愧啊。所以他就跟六祖大师忏悔而说：而今以后当谦恭一切，我以后一定修恭敬心，修清净心啊，对一切都能够生至诚恭敬心了 啊。接着呢，他知道六祖大师啊，这个通达一切诸佛的妙理，所以他紧接着就请教六祖大师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的义曲了啊。他说：“弟子诵《法华经》，未解经义。我虽然念了3000遍了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在说些什么啊，怎么修行我都不晓得啊。说心常有疑。”不仅仅我不知道里面怎么修行了、啊、我还对这个法华经里面有很多疑问啊。说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啊。啊，这个华达比丘赞叹六祖大师智慧广大， 希望六祖大师为他说经中的这个义理，他的换句来说是经中的玄义啊，他悠闲的义理啊。师曰：法达法纪甚达，如心不达，经本无以如心自矣啊！如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啊，六祖大师就以他的名字啊，啊，来再告诫他说：啊，那你以前呢、啊、不知道用功的方法，所以啊，你的老师把你起一个名字这么好，可是你却背道而驰啊！所以法达法纪甚达，你自己心里有疑惑，有共高我慢呐、啊，诸位。法纪甚达，你看我们现在跟尘接触哪一样，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吗？我在讲话的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吗？很清楚吗？法纪甚达，你看这个佛像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吗？这个花你是看得很清楚吗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法纪甚达，但是你稍有起心动念，稍有攀缘，他就把法纪甚达，把这个一时相变成了虚妄相，你一马上说哦，这是白花，哦，我喜欢啊，这是佛像啊，这个佛像是鎏金的，马上有分别，心里说、啊、这个我喜欢，你有这种取舍之心，法就变成了我们世间的六尘呐、啊。法就是指智慧啊，这个法如果广义的讲，世间一切法都是。法像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，你心里可以想得到了，你的六根能够接触得到了，通通叫做法。但是如果是从佛教来讲，那个法就是指佛法，如果禅宗来讲，法就是指明心见性，所以看从哪个角度来讲。那如果从世间的我们世间法来讲，法纪甚达，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呢，我们对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取舍了，分别了，执着了，那这个法就不达了。为什么变成世间法？你会造贪嗔痴慢呢、啊、如果你能够这些事情知道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呢，它根本就不可得，是一个名相而已啊。为什么有这些形象呢？为什么你以前会对这些万境起执着呢？那是因为你自己的偏执执啊，你自己的妄想自信啊，你自己心里的分别妄想而已啊，哪有真正的这个实体可得啊？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外面这些境界，那以前的世间法一转它就变成佛法了，你处世待人接物这么一转它就变成佛法了啊。那如果呢，你对这个外层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执着这些境界，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那一念心境就是佛心啊，那一念心就是如来藏心啊，就转世成智啊。所以法纪甚达，坏就坏在我们自己的分别妄想执着啊。所以这么一分别一执着 一打妄想一取舍，好了，实相法就变成妄相法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，世间法只有一个，这个法一个是实相，实相什么？就在眼前啊！你心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那就是法就现前，实相法就现前。但是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无明习气不同，把这个实相法转变成我们的种种差别万境，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世界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实相法上，每一个人都随着自己的心不达而建立每一个人的世界。有人在这个世界过得很痛苦，有人在这个世界过得很欢喜，有的在这个世界过得苦乐参半。其实这个世界哪里有苦乐参半呢？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妄想。所以当我们人这一世解释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世界的影像带走了啊，你是带着一个影像而已啊。所以古德常讲，万般带不走啊，唯有业随身啊。你带走了什么？世界还是如如不动，世界还是世界啊。我们常常说，这个土地是我的，这个山是我的。你看看那个921大地震，那个山从这个南投县 跑到了苗栗县，对不对？你的山跑到哪里去？跑到苗栗去了。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，我们只是把说这块地是我的，这个山是我的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们心里就是这样执着。到底你能够，你的是什么？这个身子都不是你的 啊你唯一真的你的就是你的佛性的，这本觉本有啊。我们为什么不去赶紧找回我们真正我们本有的东西，去外面抓不是你本有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房子也不是你的，这个身子都不是你的。所以净空老法师，这个身子是我所有，我们现在这就不找我们真正所有的，我们本有的就是本觉妙心。这一念本觉妙心，实相心，本觉本有，无明本无，就是这念佛性啊，这才是我们本有的东西啊。所以为什么叫做找回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？为什么说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？那就是找回我们自己本有的东西啊，我们失去太久了啊。那怎么找回呢？怎么找回呢？怎么找回呢？放下就好嘛，看得破放得下啊，身心世界脱落放下了，本有的东西就现前了，灵敏觉照啊，一切明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啊。所以法际甚大，可是我们不找我们本有的，就去找外面啊，找色身香味触法，那你本有的就越离越远了。所以当你去找外面的东西，你这个本有的就变成六个小偷啊，偷你自信的功德法财。当你能够舍弃这些六尘境界的妄想，那你这个六根就是这个六根门徒放光动地，增长你的悲智、智慧、慈悲、平等，来增长你无量的功德啊。所以啊，法际甚达，就是我们自己心不达，我们一定要在境界里面分这个分差别，在境界里面取舍啊。经本无疑，如心自疑啊，经本没有疑问的，但是因为你共高我慢啊，对不对？我法二执啊，执着念法华经的功德在那里共高我慢，所以当然你看不懂啊。所以我就跟我们有几位在学习讲经的这个同修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啊，在学习讲经最怕就是什么呢？你只要讲熟，你只要准备的充足，你上台不会有问题。但最怕什么？你这个礼拜发脾气生气了，或者是跟人家起冲突了，或者烦恼现前了，那你一定讲不好啊。我们常讲嘛，一阵趁火烧了功德林了。所以当我们如果心里起了嗔恚心了、嫉妒心了，你几天里面你看这种了义经典都看不透。你要什么能够看得透这了义经典呢？你心地很清净，很慈悲啊，你来看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法际甚达，为什么？心里有障碍就把你障住了啊。接着六祖大师就问他，如念此经以何为宗啊？你念这部法华经以什么为宗去呢？那每一部经呢、啊、像我们学佛的人在看一部经，如果你不去先了解这部经的宗去，当我们看前面的时候不知道后面是说什么，等到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前面又忘掉了。所以有很多人读了经本以后啊，你问他这部经你看了以后怎么样了？很好啊。好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怎么修行呢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他抓不到重点嘛。所以以何为宗，就他重点在哪里。所以每一个宗，他对一部经典呢，他都会给他先把他的这一部经的重点挤出来，提纲挈领的挤出来。在天台中他们用五重玄义啊，用一五个重点啊，四经名，还有辩题、明宗啊、论用、判教，这个一部经的经名就是这部经的精神所在。所以他这个五重玄义，第一重啊，就是讲这个四经名，把这部经的精神讲清楚。第二个就是明宗，就这一部这个辩题，就了解这部经的体性，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体性， 啊。那第三个就是民中，就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证入这部经的体性。那第四个就是这个论用，哈、啊，你修学这部经典得到什么样的好处？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入这个中去哈、啊？而且修学这部经又得到什么好处？这论用，最后是判教，判别什么程度可以修学这部经典？这部经是属于哪一种根性？是属于原教的，或者属于渐教的？是属于顿教的，或者属于渐教的？是属于原教的，或者是这个渐次而修的哈、啊？所以。这个天台宗用着五重玄理来解释这部经的大纲纲要。那这个玄所宗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华严宗，他们是用十门玄谈啊，大意是一样，就是把这一部经的纲领先挤出来。那慈恩宗他们立五门分别啊，那真言宗也就是密宗，他们以实心开启啊，来。把这部经的大意挤出来。所以真正要看一部经的人要先看这一部分。很多人看经典他直接就看这个经文，不看前面的五重玄义啊，或者是那个十门玄谈啊，他不看这个，其实最重要就在这里。所以啊，有人古人常说啊这俗话常讲，这个看戏的人，内行的人看什么？看门道，是不是？内行人看门道，那外行的人看热闹，对不对？看得很热闹啊！你直接看这个经文，就是看热闹。那内行的人，他就看五重玄理，看这个写这部经的人对这部经的重点，他的要义，他把它挤出来。他这个看完了以后，哦，这部经是讲什么说什么，他清清楚楚。后面看不看无所谓，后面看了就轻松了，因为他大意已经抓住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六祖大师啊他就问这个法达比丘说，你看这部经是以什么为它的宗趣啊它的纲要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看法达禅师念了三千遍他还不知道纲要在什么，他还不知道法华经怎么修行，他还不了解，在说什么他还不晓得。所以啊，我们千万不要患这个毛病啊。那五重玄义当然看得比较枯燥，但是那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如果是一个行家人，他在这里会看得非常的喜悦，初学人就会觉得很好像很深涩，但真正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这个地方啊。那答曰：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中趣呀？那华达比丘回答六祖大师的问话，他说：我啊，根性是非常的暗钝了。我以前就是依文诵念而已，我从来就没有去想到用这部经怎么修的。像听说啊，在台湾早期的佛教啊，他们认为这个佛经呢、啊，佛经就是来诵的啊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哪来读，哪来研究？那不能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很多人都在台湾早期佛教就是有这个观念。把那个经书都放在那个供桌上，对不对？然后早上念了，念完了又很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，他从来不知道这部经是叫你来修行的，依法修行的。法达比丘也是有这样的执着，他认为我就是这样诵念就无量功德了，我这部经我怎么用它修行呢？所以啊，他碰到六祖大师大善之士啊，为他讲解这部法华经呢、啊，他真的有大福报啊。那可是六祖大师啊，他啊，这个啊，我们请看底下经文。六祖大师不识字啊，师曰：吾不识字，如释己经诵之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法达即高深念经呢啊。那六祖大师他不识字，但是呢，六祖大师他是传佛心印的。那经典是佛的心的语言，所以教是佛的语言，禅是佛的心，从佛的心流露出来的语言，那当然呢，六祖大师一听就晓得啦，啊，为什么？六祖大师跟佛的心是同样一个心呐、啊，所以佛道同啊， 你看华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两佛相见即无言说，那个佛见到菩萨，佛会为菩萨说法，可是两尊佛碰在一起，两个人就互相问好而已，为什么不必说法了？你心里想的我心里想的通通一样，你要讲的水还没有开我就已经晓得了，对不对？佛佛道同。所以你看画佛像画的，不管是画三尊佛啊，或者是你看我们画的是这个三宝佛，或者是画五方佛，那五尊佛一定要画的一样，不能为了表示这五尊佛五方佛各个不一样啊，东南西北中啊，给他画不同一点好辨认，那这是错了。要给他画的完全一样，只是他们手上拿的东西或者是衣服的颜色不同来做个区别，这样而已，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持的这个印哈，他们持的这个印各个这个所持印呢不同，如是而已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心一样啊，相随心转，当心完全一样的时候，相貌也完全圆满。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境好，所以他们的心也完全一样。那我们凡夫嘛，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一个长相啊，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。这六祖大师就说，我不识字啊，你四起经诵之一遍，我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深念经，字方便品，师曰直，此经原以因缘出世为宗，众说多种譬喻也无业于此，何者因缘？经云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痴现一事，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啊。你看这个法华经一共有二十八品，第一品是序品，第二品是方便品。你看这个法达比丘他只有送到第二品方便品而已啊。六祖大师说够了，可以了，我跟你讲法华经。所以你看传佛心印就是这样子，他的心跟佛的心一样嘛。六祖大师啊，他的破根本无明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法身大事啊。所以只要法达比丘念到这个方便品，他够了，听到前面就知道后面的整部经的大意就晓得了。所以六祖大师说好了，这一部经原来是以因缘出世为宗啊，众说多种譬喻无业业于此啊。这部经呢、啊、就是指出佛以一大事因缘，所以示现八相成道啊，就是要传佛心印啊，令众生悟入佛之见啊。所以佛来到我们这世间，就要众生成就无上佛道，就这个目的啊。所以法华经开前显实，说前面这三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，那是方便，那是打基础的啊。那菩萨圣一六度万神成就的时候，唯有一佛圣，所以这三圣佛法都是方便法，唯有一佛圣才是真实。一佛圣是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，向上一着千圣不传。所以经上常说用无缝塔，那个禅宗的经本里面，禅宗的这种语录里面常常用入无缝塔来做一个比喻，没有门可入啊。为什么呢？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呢、啊？你不能说啊，我解了，或者是透过某一种观照，或者某一种观行，然后你才能够证入这样的境界，那是在相对能所而已，不是叫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呢、啊？是什么？不假任何的观行，直下顿悟本心，哦，本质清净，啊，本不生灭。本不动摇，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能够随顺法性的，随顺这一念真心的妙用，佛为传这样。那这个啊，怎样才能够成就呢？唯修菩萨道啊，唯修六度万恨才能够成就啊。所以唯有行菩萨道，才能够成就佛果。所以声闻缘觉，它是以出离解脱的，以出离心也修清净心，得到解脱的，出三界了生死，而。菩萨道是为求佛果的，所以他是以发菩提心为主的，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首啊。 所以啊，佛是以这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，令众生成就无上佛道啊。所以众说多种比喻，也无业于此啊。那何者因缘？那这个因是什么因缘呢？经云：诸佛世尊，我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，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啊。所以这一大事因缘就是什么？令众生成就佛道，那也是传佛之见。那传佛之见是传什么呢？传什么呢？陈居士，你说说看呢？啊，传佛心印呐、啊，传佛心呐、啊，传不然有无二相的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呐、啊，传佛心印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佛之见不是学来的，是你心性本具的。啊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这里的分别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啊。我常常举佛在华严经的开示啊，佛在华严经明心夜读明心啊，见性成佛的时候，他都讲了一首偈子，他说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但你执着分别妄想而不能证得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如果你去掉这一切的分别妄想之作，一切自然智、佛智、无私智，通通现前了。一切如来的神通妙用，通通现前了。所以佛之见在哪里？唯是我们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呢、啊，也就是我们本觉本有这一念的本觉妙性呢、啊。这个东西是我们本有的，绝对不会掉的。你可以把无明去得干干净净，这个你去不掉。所以，我很多人修行说，那我修到最后，我得到什么呢？所证得上就是你的本觉妙心嘛，本觉本有嘛，这个本觉妙心无所不知无所不觉，具足诸佛如来的神通妙用，这个都不是外学的。所以王阳明他说自良知良能，这良知良能在哪里？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嘛。所以佛唯传自心啊，说佛佛唯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呢、啊。所以这一大事，也就是佛的自见，就是传佛心印，啊，由这个清净的本性中生出佛的一切智慧德相，一切这个佛的菩提法，都是从这一念清净心中显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一大事者，佛之自见呢，也就是我们的本觉妙性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这样修啊，拼命去外面找啊，找佛法啊，要么就直有，要么就直空。所以底下六祖大师接着又开示：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啊，若能一相离相，一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，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之见啊。但是我们世间人凡夫呢，就执着于这个我法二执，执着正报身心是真的，执着你依报世界是真的，念念在那贪爱不舍，生无量无边的烦恼，造无量无边的业，所以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啊，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。那修行人呢，有的是执着于法，执着于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但是修行以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最后啊，即使你执着涅槃菩提啊，你不能成就无上佛道，但是呢也可以成就声闻缘觉。像声闻缘觉依佛所说的法，但是最后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执着于涅槃，但是呢他出三界了生死，虽然所证的是方便有余土啊，还未开佛眼证佛种子，但是比我们凡夫高了很多了。所以呢，执着的人依执着法、执着佛法来修，啊，是绝对有帮助的。那如果说是很执着的人，又不依执着的法，去执着于空法，啊，他认为啊，那既然一切都是空的，反而呢，波无因果，堕成狂慧，那更糟糕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临执有如虚迷，不着空如戒执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晓得，我们修学人一定要是了解自己的根性。 那个能够修学空法的人，他身心世界看得很开，看得很开，所以他一接触空法，他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得下，他不会跟人家计较，不会在那里斤斤计较，对世间的万法感情的执着、物质的执着，他不会去计较这些。这种人就是立根的，啊，看得开，放得下，这个人修空法不会有问题。如果这个人很执着，什么事情都看不开，放不下，那你一定要修执着法。修执着法，啊，依佛的教戒，你可以逐步修行，不堕三恶道。所以，啊，这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：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。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怎样的根性来择法修行，但是着相着空都不对的。为什么？那都是我执跟法执跟空执这三种执着。所以世间人外就迷着相，世间的分别法相，乃至于佛所说的法相。那有的是内迷着空，当你晚上在静坐的时候，就以空来对自由，最后呢，内心还执着一个空。你执着一个空，你所证得的境界最高也是那个四空天的境界而已啊，所以还出不了三界啊。所以若能一相离相，一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啊。假如你能够移这个相，外不取外境相，内不取空，直下会取这一念念本清净的这一念心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修学佛法以空气有，有气的不能存空，存了空又变成那个空子了。所以古德常告诫我们啊，修行从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我们现在都是有心根尘接触，用有心，但是我们以空来去除这个有心啊，这个有心去除了，存了一个无心，那无心也是一个妄念。所以无心不惜有心知啊，你这个无心还不能让你的心里觉得，哎，我现在心里已经很清净了，我无一切心了，那又变成了一个执着了，变成一个妄念了。所以有一位比丘啊，有一位禅僧啊，啊，也就是修学禅宗的出家人啊，他就问赵州和尚啊，他说弟子现在一个念都不来，怎么样？他意思就是他境界已经很高了，像镜一样明照万法，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我内心一个念头也没有了，这个境界怎么样呢？啊，他想求赵州和尚为他印证。赵州和尚是一个开悟的禅师，他说放下他。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，一念都不来了，我放下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有什么可以放下呢？他说你不放下，只好天天挑着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无心已经被有心知了，他还要把这个知道我一念都不来的这一念心放下来，那才能够达到中道啊，实相这一念心啊。或者他堕在两边了，我们凡夫堕在有，他堕在无。所以你看我们在底下鄂伦禅师就有一个句子了，鄂伦禅师他认为他有功夫啦，他修行有功夫啦，他能断百思想啦，没有妄念啦，根尘接触一个念都不来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他就有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受啊，他就有这个我一念都不来的这个觉受了，所以他自己觉得啊，恶人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见悟心不齐，菩提日日长。六祖大师说这个自己找麻烦，自己还不晓得自己已经被困住了，被这个非法相困住了还不晓得。六祖大师破他的执着说了一句话，慧能无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见悟心速齐，菩提怎么长？他见的心速齐是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不执着这些名相，那是真正的智慧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要一相离相，一空离空，直下慧起这一念心，念本清净，它本来就是清净啊，本来就是急躁的，我们现在是把它弄成清净，不是本清净，把它弄成清净就执着清净相了，把它弄成清净就执着一个无念的想了，就有一个急躁的想了。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说啊，我们修学如果静中你修禅坐，你心最先你用数息或者用念佛把心安住在这个呼吸上，最后呢你心扶住了以后 把这念心啊，就顺着这个夫妻，不要再算了。等到你心不起妄念的时候，连夫妻也不去看着这个夫妻的，就对着你那个无念的心，对着那个清净的心，就看着他。这个时候就能所能看的你，跟所看的那个清净的心成对立。然后你用功，哈，继续用功，就这样看着他，能见的我这一念心，跟所见的那个清净的心，这样对着他，慢慢越临越细，越临越细，越临越细，他就变成心心急急，息息心心，像那个永嘉禅师哈，他在那个禅宗集里面，他就写了一首偈子：心心急急是，心心这个妄想灰。啊，急急心心事，急急这个昏沉灰，啊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句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这样依这样的方式做到最后，你最后觉得我心心急急事，这是不是事呢？所以啊，你做了这个名相，你觉得我现在是心心急急。啊，不见得到能见的我跟所见的这一念无念的心，这还不是为什么？你还知道有一个心心急急的我啊，还是在能所对待里面呢，啊？你还要把这个心心急急也顿脱了，那就能所双方误入这个灵而空，空而灵的这一念心呐，啊！所以啊，六祖大师讲：若能一相离相，一空离空啊。即是内外不迷，这所证的就是本来就这样嘛，法而如是嘛，所以最后所证的就是你的本来的东西啊，绝对不能在你本来的东西外面加一个我好清净啊，我心心急急啊，我无念啊，我急躁啊，那都是外加的，所证的就是我本来就这个样子吧。所以最后成就的人他还有什么成就？本来就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口袋里面啊，这个就好像那个皇帝生一个太子一样，他本来就是太子，他有什么成就嘛？他运气好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成就嘛？他生在这个皇帝的家里嘛，他太子不是他努力的了。像阿扁的先生呐，他就有点成就了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聘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本来是佛啊，好冤枉，现在变成凡夫了。你回复你本来的面目，你有什么好成就啊？所以古德常常讲啊，你有什么好成就？你即使成就了也不过是古佛新作而已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是不是恢复你的本来面目而已，找回你自己的东西而已啊，有什么好成就？所以啊，你所证的就是你的念本清净本来的东西啊。所以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就是开佛之见啊。假如这样一念会起这念心啊，原来是这一念心啊，以后你不要再执着了啊，不要在境界中起分别、起贪爱啊，了了分明。所以，那个存的这个本觉性，不是把它断灭掉，就去掉了你的取舍分别，而不是去掉你的本觉性呐，啊。这一念心开，就是开佛之见呐，啊。在这里，啊，我举一个禅宗的公案，有位出家人，他问杭州千顷山的楚然禅师啊，啊，他说一大事。是难或者是易啊，这一大事是难或者是易啊。这位楚然禅师他说也易也难啊，很容易啊，也很困难啊。那就会出家人问为什么是容易呢？他说很简单啊，穿衣吃饭睡觉，不用读经看教，不用行道礼拜啊，不用烧身，在那里苦行，这不是很容易吗？对不对？悟自性，会起接念，念本清净，本来具足啊！以后日常生活都是佛法，通通佛法了，都是我们真如本性本有的妙用啊！这不是容易吗？哦，那这位出家人又问，那什么是难呢？他说：哦，烧。